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省思了教会的人性与天主性的奥秘。教宗呼吁为和平而努力，并促进对话。帕罗林枢机，愿上主让武器晋升。圣座驻科威特大使，长期战争对谁都没好处。教会是什么？教宗梁十四世在3月4日公开接见活动中提出这个问题。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教义宣章》的要理讲授。首先，教宗解释教会的人性幅度。正如耶稣的人性对于那些与他同行的人是显而易见的，同理，教会的人性层面也是容易领悟的。教会是由男女组成的团体，人人拥有各自的恩宠和有限的能力，在一个可见的体系内努力宣讲福音。接着，教宗指出，人性幅度不足以说明教会的真正本质，因为教会同时也具有天主性的幅度。后者并不在于理想中的完美，或者其成员在灵性上的优越性，而是在于教会源于天主对人类的爱的计划。这计划在基督内得以实现。因此，教会同时是地上的团体与基督的奥体，也是可见的会众与精神的奥基。因此，人性的幅度与天主性的幅度彼此和谐的结合，彼此互不凌驾。再者，教会是由人性和天主性成分组成的单一复合体，它接纳罪人，并引领罪人归向天主。为阐明教会的这种性质，教会教义宣章将我们引向基督的生活。事实上，在近处跟随耶稣的人们意识到他的人性，即是他和谐的目光、仁慈的举动与大能的言语，在彰显他的天主性，因而引领人们迈向救恩。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教会的人性和可见的层面，基督的圣神及其救恩的行动临在于世间，并在其中运作。最后，教宗邀请我们努力成为基督之爱的真实见证人，好使众人能在我们身上以及在我们彼此之间辨认出那能体现出真正基督徒且能建立教会的爱德。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向慈善与仁慈的天主敞开心扉，使他的恩宠更新你们，让你们能成为他喜乐的见证人。我衷心的降服你们。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 减少仇恨，世界上的仇恨已在加剧。教宗梁十四世三月三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度过他的休息与工作日，当天晚上在下宫前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简短声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攻击不断增加，以及全球的恐惧和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教宗敦促人们追求和平的目标，同时他邀请大家真正的努力促进对话，并在不诉诸武器的情况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众所周知的此刻，我们要恳求上主让武器晋升，使人们互相和解。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三月三日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为意大利随军教长团庆祝成立100周年举行弥撒时发自内心的祈祷。该随军教长团于1926年创立，目的是给意大利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灵性和信仰上的支持。这次的弥撒圣祭是一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当天福音取自马窦福音，讲述耶稣分析法利赛人的行为。帕罗林书记在弥撒讲道中说，福音中严厉的话语不只是对他人的指控，更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他邀请我们要谦逊地言行一致，在服务中善用权力，既不压制他人，也不炫耀自己，而是给予陪伴和指引方向。接着书记强调，十字架应是所有基督徒掌权者的典范。在这种逻辑中，也能理解随军教长团在当今国际局势下的使命。帕罗林书记表示，教会不停地促进和平文化，这并不是毫无防备的天真单纯，而是在正义、对话和保护所有权利的前提下耐心建设。帕罗林书记强调，随军司铎的使命是要维持不张扬的表里如一，并要有能力不加判断的聆听，不干预的支持，以及不带道德说教的谈论天主。军队环境本身讲求高度的纪律和责任感，教会不该在此之上加重负担。随军司铎蒙召成为让人得以喘息之所、分辨之地，做个照亮良知的旅伴。圣座国务卿援引范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宣章说，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圣所，在这圣所内人独自与天主会晤。教会的任务是守护和照耀人的这个不可侵犯的场所。另外，随军司铎也要帮助军人培养责任感和内心的自由。书记指出，教长团也要尊重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最后，帕罗林书记为和平祈祷，说，上主在逾越奥基中战胜了一切暴力，使世界与他修和。求主使你们的服务成为令人信服的正义与和平的标记。随着中东的冲突升级，圣座驻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总主教纽金特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当地情况以及教会对和平的渴望。他指出，教宗梁十四世的话语 在中东广受欢迎。总主教首先讲述说，局势惊心动魄，而且日渐恶化。昨晚我们几乎没有睡，因为从半夜2点开始就听到一连串的爆炸，然后接连不断的警报声。今天早上我们得知这里的美国大使馆被无人机袭击，幸而没有人死亡，但有些损毁，包括大使馆内部起火。今天早晨我们还听闻2架美国军机在阿里萨里姆美军空军基地附近被击落。我对这个基地相当熟悉，因为我定期去那里做弥撒。当然我们努力保持冷静，但是不得不说这有些吓人。在圣座大使馆附近我们没看见任何损毁。我们是沙普区唯一一间使馆，这是城里很安静的一区，外交使馆区也就是伊朗大使馆的所在地，距离很近，但我们的邻里是平静的。军事基地和机场是主要目标，科威特机场一号航站楼也是如此，那里第一天就遭到无人机袭击。谈到教宗梁十四世在3月1日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发出的讯息，以及他为中东和平预请祈祷、对话和谈判的呼声，圣座大使指出，教宗这些话语在当地广受欢迎和认同。同样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贝拉尔迪主教邀请人们此时祈祷和团结，这个讯息也引起共鸣。纽金特总主教表示，令人悲伤的是，战争一旦开打，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谁也无法从中获益。在一个早就备受冲突考验的地区更是如此。我们希望各方能理性对话，目前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因为伊朗局势错综复杂，该国内部有很多派系，很难了解地缘政治的动态发展。我们必须尝试在各层级对话，外交是终止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此外，在四旬期祈祷和守斋至关重要，现在也是穆斯林的斋戒月，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正值守斋和祈祷的时期。总主教说，让我们恳求上主赐给我们和平的恩典。关于当地基督徒的现况，纽金特总主教表示，我与贝拉尔迪主教以及科威特、巴林、卡塔尔这三个我负责的国家的堂区司铎每天都保持联系，我设法鼓励并支持他们。有些圣堂还开着门，但其他堂关门了，所以不公开举行弥撒。在圣座使馆，我们每天上午7:30举行弥撒，下午5点为和平念玫瑰经。我们也在即时通信软件上有祈祷群组，我鼓励每一个人都保持冷静，为我们大家所需的这份恩典恳求圣母的带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基督徒理当在家里培养这种福分，从家庭开始营造和谐友善的氛围。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该害怕冲突，因为我们可以在冲突中发现自我。关于这点，德国灵修辅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强调，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对于意见分歧、情绪敏感和冲突抱持什么观点。若我把他们当作自我认识的基础，那么我就会在此成长，因此我会心怀感激，因为这让我保持活力，能更深入认识自己和他人生命经验中的奥秘，而我也能借此感受到自己的心灵成长，那么我就会逐渐远离那个只会自我辩护和自以为是的自私自我，我就可以接触到真正的自我，就会让天主圣神进入内心，在冲突中向天主打开自己的心，这就是人际关系的灵性任务。古伦神父分享说，他常常听到夫妻之间抱怨，另一半总是会伤害自己。公元四世纪的金口圣若望在讲道中阐述马窦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中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聪明人的比喻。这位圣人用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诠释禁欲派的观点，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他认为伤害我们的不是外在的人事物，而是我们对这些人事物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自己设的条条框框。有一位妇人告诉古伦神父，他有天兴冲冲地将家里的走廊重新油漆，又挂上许多新的画作，完成后整个走廊焕然一新。傍晚时，她等着丈夫回来，想骄傲地让他看一看自己辛苦一天的成果。她认为丈夫应该会发现她的杰作，并且赞美她。但丈夫回到家时，满脑子都还是工作的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走廊的新面貌。于是，这位太太就觉得受伤了。然而，是谁伤害了她？是她的丈夫吗？她可一点都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而且她也没有说任何伤人的话。伤害了这位太太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先生应该要自己注意到她的杰作，因为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古伦神父常发现，人们受到他人的伤害都跟自己对他人的想法有关。例如说，我先生应该要注意到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太累了，他应该要照顾小孩，让我休息一下。或者是，太太应该要明白，我下班回来已经累得要命，根本没有力气照顾小孩。我们常常以为别人应该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过得好不好等等，可是我们自己却不开口告诉对方，对方当然就无从知道，然后我们又觉得受伤。事实上，让我们受伤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我们的另一半。因此，许多伤害都是认识对方的好机会。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再将一些固有的想法强加到对方身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伤害，例如丈夫在童年时期受到伤害，结果他现在又把这种伤害转嫁到妻子身上，或反之，太太将小时候的伤害转投到丈夫身上，或者我们觉得受到对方伤害， 为了报复，我们就有意识地去伤害自己。为此，我们必须和自己的过去伤口和好，这是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不是会伤害自己，就是会伤害别人，而伤人伤己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开始的。灵性化的人际关系不只涉及夫妻双方，还攸关与孩子的互动。对父母而言，与孩子和睦相处也是一项灵性化的挑战。许多妈妈告诉古伦神父，他们常常因为觉得很烦而对孩子大吼，虽然事后觉得后悔，但他们就是无法跳脱出这样的恶性循环。灵性化的意思不是禁止我自己对孩子大吼，因为光是靠意志力，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行为。如果身为一位妈妈，却常常觉得孩子很烦，那么我必须做的灵性操练就是，首先，我必须拨出时间仔细观察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了？孩子的哪些行为会让我受不了？什么情况会让我怒火上身？当时的情况如何？什么事情触动了我的内心？什么事情引爆了我的情绪？这些问题不是要评断自己，而是要分析自己，看看自己和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在这种事后追踪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当时自己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受不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学着为自己设定界限。我必须放掉一些工作，或是放弃某些工作上的期望。又或者，我之所以对孩子发怒，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黑暗面。亲子关系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好源头，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发现自己的黑暗面。第二步，则是要想办法专注在自己身上。我们可以在早晨让自己全神贯注，因为我越能够把持住自己，就越不会受孩子的影响。如果常常觉得别人很烦，这也是压力过大的一种征兆。若是这样的话，我就必须得好好为自己设定界限。这不只是指对外在事物的设限，例如工作或社团活动的职务，还包括内心的界限。也许我必须挥别那个完美无瑕和永远体贴入微的母亲形象。我必须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有限性，并与之和平共处。为了能够对孩子、对配偶和对父母做出适当的反应，我们可以试试下面的练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心里想着，现在我全神贯注在自己身上，并和我自己和平共处。如果这时候孩子到我面前吵闹不休或心怀不满，我会如何反应？若我能全心专注自己，掌控自己的话，我不会接受孩子指派给我的角色，而立时责备和大声叫骂。相反的，我会保持清醒的头脑，看看孩子有什么问题。如此一来，我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孩子需要什么。我不会把自己绷得紧紧的，然后又觉得别人很烦，而是去接触自己内心的泉源。从这道泉源可涌出有创意的解决方式，让我知道该如何与孩子相处。在和孩子相处时，重点不在于靠意志力去设定新的规则，想要借此让自己更友善、更镇静和更体贴。 意志力常常都会来得太迟。这是一个必须彻底剖析自己的情况。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灵性操练，是我不断要和自己的内心有所接触。我必须找到自我，并从自己内心去反应。这不是每次都会成功，而且和孩子相处是一项持续不断的灵性挑战。父母亲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常常满脑子都还是工作的事，都还没有办法将自己关机。因此，对于孩子的吵闹就会觉得心烦，而对他们大吼。可是这样做只会让孩子越来越疏远父母，或对父母感到惧怕。因此，父母需要有一套方法，让自己将工作上或在社团活动中的问题暂时抛在脑后，需要有一套方法关上工作的门，并打开回家的门。例如，可以试着在回家的路上慢慢地把工作抛在脑后，当一回到家打开大门时，就可以对自己说，现在我把工作放在外面，我要刻意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我的家庭和孩子，并试着全心陪伴他们。这道程序可以帮助我们把心全部放在家庭上，让我们准备好面对孩子。如此一来，我就会很高兴和孩子在一起。和孩子玩耍不再是下班后的苦差事，而是一种享受。当我们能全心投入孩子身上时，孩子就可以帮助自己把工作抛在脑后，并发现自己新的一面。今天我们介绍了人际关系中的灵性任务。我们要在冲突中认识自己，让天主圣神进入内心，向天主敞开心扉。面对家人亲密关系中的张力，我们要培养让自己静下来的能力，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同时也要全心投入与家人的相处时间。要知道，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指引，一起来认识在家里操练宽恕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